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要欢迎所有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你好，真的很荣幸你能加入我们每周收看新造教会的大家一起说阿们，我爱你，不管你在哪里收看，你是被爱的。好，各位直接来看话语好吗？注意到最近地震变多了吗？注意到了吗？若你看最近地震发生的次数，各位，这是维基百科资料，2001年重大地震，瑞士地震以5级以上，明白吗？看看地震次数，20015次，20026次，20038次，200415次。海啸何时发生？04年12月26号04年2004其中一次，200512次，200612次，200728次，200832次，来到200919次，少一点。之后2010才前四个月已经有23个大地震。为什么重要？我先告诉各位，地震并非神造成的，神不会制造灾难，当神使用地震，没人死，明白吗？在新约圣经，当神在新约中使地震发生，所有锁链断开，被囚禁的得释放， Amen。 神在做的是拯救，不是杀害，在新约里。所以你看这些告诉我们什么？来看耶稣说会有什么征兆？路加福音21章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门徒，民要攻打民，这里的民希腊文是 ethnos， 延伸出英文种族。你属于哪个种族？华人、印度人？民要攻打民，你会看到种族偏见增加。在末后的日子之前发生过，我们以为死了，但会再抬起丑陋的脸。好的，还有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，注意到大大，还有多处，多处各个地方有瘟疫，有疾病，各样病症，新形态的病毒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好，注意这一句，大大震动，瑞士地震以5级以上，明白吗？耶稣再来的征兆之一是全地在呼求，这地在说我承受不了了。事实就是地球倾斜，在洪水之后才形成了北极和南极，因为多余的大水从天上下来的，从地下涌出的，这就是神使地变干了之后，神使地球倾斜，所以才会有365又四分之一天。当你把地球调整之后，会是360天，你会发现旧约的计算都是360天，是神原本的计划。那时没有四季，只有美好的季节消失了。 OK， 在伊甸园中，在洪水之前只有美丽的季节，天空是粉红色的，因为氧气非常充足，在地球上像个帐篷罩着，这帐篷保护地球不受紫外线侵害。当人犯罪得罪神，帐篷没了，明白吗？在挪亚时代破了，洪水降下来。好，当神让洪水退去，神让地球倾斜，所有多余水分都流到北极和南极，两极的冰山融化后，地球又满是水，充满全地。 OK， 但神应许了他不会再使洪水淹没。 Amen。 大家 Amen 吗？好，所有灾难电影讲到洪水之类的，别担心好吗？你绝对不会被水淹没，但你会被神圣灵的水流淹没。 Amen。 懂吗？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征兆，这些征兆显明。于是我问自己，地球怎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没办法说细节，这个部分我还在与主操练。但我感觉到地球在呼喊我们， 罗马书八章有节经文说，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因人的堕落，也就是说因为人堕落，今天才努力救地球，地球大喊你救自己吧，你才是问题。有人喊着拯救地球吧，要拯救地球，地球正在喊拯救这些人，拯救这些人。 Amen。 我无法解释这部分，看起来地球在呼应人，甚至是人的思想和人的心感觉上有许多的仇恨在某些的地方，在灵里有一些回音，我无法解释。但很明显的，量子学家还有科学家现在都有办法侦测到，用一些电子仪器等等，他们会说，比方说当你想到前夫或是前妻带着苦毒，你去咬个棉花球，医生可以证明你的口水中含有有毒物质，能摧毁你的物质就在你的口水中，想着负面的苦毒的想法针对那个人，所以饶恕那个人其实已经重新开始。如果你不饶恕，就是在伤害自己，伤不到那个人，就算那人死了，你的苦毒和怨恨仍然在，你最好能够原谅放过自己。大家阿妹吗？地球在呼喊，圣经罗马书八章说，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全部人全地呼求你显出来。罗马书八章可以读到，我不讲太多。为什么神的众子没显出来，地球就在叹息？是我们可以责怪这世界上的人，但罗马书八章说到，受造之物都在呼喊叹息着，期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。我们知道要等耶稣来，是，但是那时我们会有新天新地，赞美主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们可以做很多。 Amen Amen。 各位其实我们在新加坡，我相信新加坡很蒙福。
Amen。
对吗？就算你是基督徒，可能根本没有相信你应该要相信的，你不相信福音，全地在叹息，想看见神成熟的儿子显出来，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产业的种子。我现在要给你看另一节经文，因为我相信就是这个在伤害全地，伤害我们的身体，伤害我们的环境，伤害我们的家人，甚至伤害全球的经济，那就是人的心，明白吗？就是人心这些是专家们不会讲的专家们不会告诉你，经济的萧条是反映出了人的心，明白吗？但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不是从神来的审判，这只是反映出人的心。好，来看这个，圣灵赐给提摩太大能的亮光，好吗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对，十九节，他说，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良心。如果你有信心却没有无亏的良心，有人丢弃，你说无亏的良心没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无亏的良心不重要，有信心就好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你知道船难吧？今天保罗可能会说空难，各位，船沉了，也就是你无法完成旅程，你无法完成长途旅程，你的事工，你的生命都变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信心上你忘了加上无亏的良心，明白吗？这里说有人丢弃良心，就是无亏的良心。如果你丢弃良心会如何呢？你的信心会遇到船难。船沉了，也就是你无法完成旅程，你无法完成长途旅程，你的事工，你的生命都变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信心上你忘了加上无亏的良心，明白吗？这里说有人丢弃良心，就是无亏的良心。如果你丢弃良心会如何呢？你的信心会遇到船难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什么是无亏的良心？我们继续探讨，这是第一章，来看第四章，关于末世，圣灵明明的说，意思就是非常明白，对吗？非常清楚明确，确切的说，日后必有人，我们的时候， 我相信这说的就是我们的时候。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，跟从虚谎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。我想告诉你们各位，会产生直接的影响，影响地球，影响环境，影响天气，明白吗？因为这里说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，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兴起这个事工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带人回到信仰。我讲到信仰时，大家会想你信什么教，对吗？但其实圣经说必有人离弃信仰，有定冠词，只有一个信仰，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这才是福音的信息，明白吗？今天大家说福音，但你很少听到强调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是福音的核心。 Amen。 我们的福音是放大人的罪，却没有强调因信称义。 Amen。 好，必有人离弃信仰，离弃这教导，称义凭信心，不凭作为，明白吗？会产生好行为，带出好品格，但不是称义。你不是因好行为或善行而蒙福，你之所以称义，之所以蒙福，因为相信 Amen 基督所成就的。必有人离弃信仰，跟从，为什么会离弃？又跟从虚谎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魔鬼不直接跟你说话，对你太太说话，对你先生说话，对人说话？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想魔鬼跳到人的肩膀上唱首歌之类的。那好，去喝一杯没关系的，没有坏处，去抽根烟吧。我们以为魔鬼会如此，是他也会，请注意教义，他让人离弃信仰的主要方式是教义，是教导。为什么？教义影响你所相信的，相信影响你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完全搞反了，今天我们强调过正确的生活，要正确的生活，我要过正确的生活，所有基督徒要正确，但所有过正确生活的教导还是被很多乱过的人挑战，许多人离开教会。我讲的是大部分情况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过正确的生活，而是他们努力做对，却发现这样的坚持不会带出正确的生活，传讲正确的生活也无法过正确的生活，不停提到正确的生活也带不出正确的生活，是正确的信念让你过正确的生活，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
Amen。
有一天我见一些牧师，在几天前一辆车，牧师看到这车经过，上面写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我说哇哦，有版权的。我这么说，牧师你不知道我们有做那东西叫什么贴纸，车窗贴纸，我们有做。我不知道他们拿我的信息做的，我都不知道。 OK， 但是就是这样，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如何得到正确的信念？透过教义，教义很重要。你知道在灵恩的圈子，我们会听到我们要依靠圣灵，教义并不重要等等，感谢神有个教导的教会。
Amen。
Amen。 我们会看教义，我们会，各位，每一天，我该说每一周，一般来说 OK， 一般来说神纠正我的教义，神纠正我的教义。就像上礼拜我想应该是跟林牧师分享，林牧师，神纠正我的教义。我之前相信是雅各与神摔跤，他没跟神摔跤。你知道雅各与神摔跤的故事？他没跟神摔跤。他说什么？他在这里，你记得吗？我说去读圣经，而我神必须给我看圣经啊。他说很多人都说是雅各与神摔跤，而神对我说他没与我摔跤，是我跟他摔跤。于是我去读圣经，圣经说那晚有个人出现，他与雅各摔跤。你看，若你与神摔跤，好像神不要给你，是神很固执，你要蒙福，你想过好的生活。你知道意思是你和某人摔跤，你把他摔在地上，找到他的弱点，所以你能够胜过他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并不是雅各与神摔跤，圣经说是神与雅各摔跤，问题出在雅各，神必须和他摔跤，他才会相信神是好神，相信他是饶恕的神。哈利路亚。然后那天晚上神帮他改名，从抓住替代的变成以色列王子。我喜欢这个名字，王子。 Amen。 是，问题在你，不是神。嘿嘿嘿，我与神摔跤想得到答案，好像他很难取悦，非常严厉，很难说服。不，问题不在于神，问题在于你。各位，神不需要与人和好，耶稣死是高举神的律法，完全满足神对公义与公平的要求，不是要让神和我们和好，神永远与我们和好。耶稣工作的目的是向你显明神有多爱你，神为人的罪付上了代价。信息是你要与神和好。神心中对人没有任何的敌意，他不是那种有浪子的父亲，心里有着苦毒，很生气等孩子回家。不，他没有，他心里没有敌意，他已经与孩子和好，是孩子要跟他和好。人需要与神和好，人需要悔改，人不该认为神就是要来挑毛病，要来处罚他，神每次都只是想满足他自己的需要等等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站在你这一边，在耶稣死之前神就是爱你，所以神才会差派耶稣。不是神差派了耶稣然后才站在你这边，不，不是的，神在你这边所以才会差派耶稣。挪去障碍物，除去罪，那挡在神和人中间的，明白吗？我们扭曲事实，因为不信。我想表达的是，神还在教你的牧师，那你呢？教义为何重要？因为教义带出你所相信的。若你的教义是神不医治了，那么当你生病时，面对挑战的时候 ，OK？你不会向神求医治，就算你的行为非常你知道很没有道理，因为会很冲突。你会发现自己，你可能会说神不想医治你的病，然后你又经常去找医生。当医生要你回诊，你就回诊。他说我要帮你开刀，你说阿门。一直以来你所坚持的教义或甚至教导，如果你是牧师或是服侍者，你教导的是神不要医治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矛盾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不会医治，就应该一直生病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比喻的真好，大家明白吗？好，屏幕师，那问题是什么？这里的问题是，不管是什么使基督徒离弃信仰，跟从虚谎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。注意，这教训是出于说谎的人的虚伪，他们的良心，他们的指的是离弃信仰的基督徒，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。他们禁止嫁娶，禁戒食物，这和那些想排毒的不同，或者禁食的。请注意，不管是什么教导，这不是宽容的教导。我说不是宽容的教导，是禁戒的教导。哦，我们以为魔鬼的教义是教你要宽容罪，是对罪宽容是恶的，很不好事，但那不是魔鬼的教义。魔鬼的教义是律法主义，禁止嫁娶。这一点我就可以说很多关于当今世界禁止嫁娶。注意，魔鬼的教义并不是宽容，而是禁止嫁娶，也禁戒食物。食物本是神所造的，是给信主和认识真理的人存感谢的心领受的。新加坡的朋友说，神创造食物让你享用。好，问题是这些人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，带出的是禁止，禁止这个，禁止那个，禁止这个，禁止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是可以可以可以去犯罪，而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在良心上。所以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，仔细看，其实在希腊文是一个字 kosteriazo， 只有一个字，好吗？翻译者却这样翻，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，被烧红的铁烙了，加上标记的意思，来看 kosteriazo 的意思。泰式希腊文词典，某人的灵魂有罪的印记，没说太多。OK， 怎么烙印上罪的印记？你看过有印记的牛吗 ？J.P.S. 这是我的牛 ，Amen。但看另一个意思，某些人持续带着，不断意识到罪的良知。我成长过程中听到的就是这个，我被告知。各位，你不会感觉到罪，你的良知被铁烙了。所谓的良知被铁烙了，代表分辨不出罪。你犯了罪，里面再没有不安。没有提醒你的机制，我一直被这样教导，但事实却是相反。有人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，身上有这个字罪。不管去哪里，罪罪。各位，当你要为病人祷告，罪，你怎么可以？你祷告求神祝福你，祝福你的生意之类的，而突然间，你又听见了，一直存在，一直意识到，持续意识到罪。有人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，身上有这个字罪。不管去哪里，罪罪。各位，当你要为病人祷告，罪，你怎么可以？你祷告求神祝福你，祝福你的生意之类的，而突然间，你又听见了，一直存在，一直意识到，持续意识到罪，这在神眼中是恶事，大家明白吗？大家明白吗？
Yes.
与这教导完全相反。以前我被告知，甚至有人比喻有人在喝咖啡，热的咖啡，好，你喝一口，哇，我被烫到了。但是他们喝的时候可以一饮而尽，为什么？因为嘴唇都被烙印了。我们不能用一般语言来解读圣经，不能用这个方式来看，中文的烙印可能是这个意思，但是这里说的是原文 costeriazo 衍生出来的英文是酒，医疗用词是热疗的酒，来自这个字 costeriazo， 明白吗？就是经常意识到罪。你有这个问题吗？如果你有这个问题，我向你保证，与神同行也有问题。你无法相信神是好的，但真的信心是对神有好的看法。神站在你这边，他要你富足，他要祝福你。Amen， Amen。不止如此，你跟人也有问题，你很容易生气，有苦毒。我告诉你，我相信70%的婚姻问题是因为其中一人或者两个人经常意识到罪，当良知在影响你的时候，不管你做什么好事，你不会有喜乐，不会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平安出于良知，喜乐是从心发出的。当你知道都清洁了，你的良知是清洁的啊，就会有平安。只要有平安，就是大能的人。喜乐在于心。当耶稣出现，耶稣说平安，对在马可楼的门徒说，然后给他们看他的手，他的肋旁，得到良心平安的代价是耶稣的死。 Amen。 现在翻到希伯来书10章，这可以帮助你。不止如此，我相信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，帮助帮助整个环境。 Amen。 全地都在呼求你的彰显。 Amen。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 Yom Kippur 那一天赎罪日，他们献上祭物一年一年又一年，这些祭物无法使近前来的人完全。你看这之前的希伯来书9章9节，什么是完全？请看最后一行，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到完全。在哪里完全？良心，不是行为完全，不是表现完全，在世上是不可能的。我说在世上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若你的良心完全，就会影响你的行为到一个地步，你的生命会荣耀耶稣。 Amen。 你的爱是真切的，你的信心是真诚的， Amen. Amen. 好，再回到希伯来书十章，圣经说第二节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若是那些旧约的祭，每一年他们献上牛啊羊的，若那些祭有效，他们不会停止献祭。为什么？你怎知献祭有没有效？各位怎么知道有效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他们还觉得有罪，因为下一节说到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，犹太人的祭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牛和羊的血不能洗净罪。回到第二节，这非常有趣，也就是说，旧约的圣徒良知是不好的，但罪已得赦免，并没被洗净，是用遮盖的方式饶恕了，没有挪去。当耶稣来，施洗约翰说，知道什么是遮盖，有人来家里啊，你很快把东西扫到地毯下。但东西扫到地板下不是办法，只是看不见，但是还存在。耶稣来，注意，神羔羊除去世人的罪。耶稣做的是拿掉地毯，清掉所有脏污，全都不见了。当你良知还有罪的时候，记得第一，信心无法流动；第二，其实是在侮辱神，因为神舍下爱子。圣经说，回到希伯来书十章，好，希伯来书十章说，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如果你被洁净了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洁净一词在希腊文中是完成式，懂吗？过去完成式，完成式，你知道希腊文的完成式，完成式用在耶稣大喊成了，在那里用的就是完成式。你知道什么是完成式？完成式就是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，永远不需要再做，但结果持续到今天。再说一次，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，永远不需要再做，但结果持续到今天。当耶稣说成了，就不需要重复，但结果持续到今天。这就是完成式，明白吗？希腊文完成式，一旦被洁净了，洁净就是完成式，我们就是洁净了，一次且永远的，结果是洁净了，直到今天。大家明白吗？就是这意思，完成式。我们现在如何不再觉得有罪？不再觉得有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只是说，嘿，不要觉得有罪。我可以跟你分享故事，人因为罪而生病的，你知道吗？圣经里有个故事，有人从屋顶把一个瘫痪的坠下来，对吗？他们带他到那儿，圣经说，耶稣看见他的信心，耶稣怎么说？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。立刻所有法利赛人，因为那个地方挤满了法利赛人，他们听见耶稣说的，说这人是谁？只有神能赦罪。耶稣知道他们在想的，耶稣说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瘫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很明显他不能走，所以哪个容易呢？哪一个？你的罪赦了还是拿你的褥子行走？我们会回说，你的罪赦了。但耶稣说，这是一样的。他又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一起看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下一节，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众人都惊奇。 OK， 回到二十四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我要给大家看，我刚对他说，你的罪得赦，要让你知道我有赦罪的能力，我要用医治来证明这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被饶恕，就会在生命中彰显，在你身上， 在健康上，在工作中，好让你知道，各位，这人得医治了，他可能还躺在那里，但他得医治了。当我说出你的罪得赦免时，他就得医治了。要让你知道，是为了你，我要说起来行走吧。让你知道什么？他有医治的能力？不，没提到医治的能力。耶稣并没有提到，那不是耶稣的重点。重点是我有赦罪的能力。要让你知道我有赦罪的能力，赦罪用医治来证明。为什么我们没看见更多医治？因为我们没有更多宣告罪的赦免。来，比牧师，太基本了，不是吗？你真的每天都相信吗？你每天都会说我很喜乐，因我罪得赦免。刚刚有不好的想法，神饶恕我。哦，我刚刚在路上生气了，神饶恕我。我们得赦免，不是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神惩罚了罪。神惩罚了罪，直到你死后见耶稣的那一天，每一点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被惩罚了。现在你知道有公义的基础，能说我自由了，已经不欠罪债了。但奇妙的是，这不只是负面的，也是正面的。不只是罪的赦免，正面的。因为耶稣所拥有的，他的财富进入你的账户。哇哦，那是好几亿元，你明白了吗？屏幕师，但我不配得，你的债也不该被清偿，但他都做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讲更多耶稣他的完全，他所成就的工作。当然某些人会说这样太看轻罪了。不，我们是看重耶稣。我们不要你看自己，看到自己的愚蠢行为，对我来说我有这么多的缺点。我们要你看见救主，看见他的完全，他有多爱你。所以我们需要讲更多耶稣他的完全，他所成就的工作。当然某些人会说这样太看轻罪了。不，我们是看重耶稣。我们不要你看自己，看到自己的愚蠢行为，对我来说我有这么多的缺点。我们要你看见救主，看见他的完全，他有多爱你。不是要病人看见为什么生病没有帮助，是让病人看见医治者，他非常想使人完全。这才是神给这个教会的事工。我们可以让人看见自己的老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已经尽力了，因为肉体不可能做好，只是尝试而已，而他们的良心会受到影响。大家明白吗？那时间已经不够了，我很快的说一下。当人的良心一旦被洁净了，就是这个从屋顶上下来的人，腿就有了变化。但他需要听见你的罪得赦免了。你有没有为自己按手？按手在自己身上，然后说，平约瑟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我饶恕你。所有愚蠢的行为，我饶恕你，奉耶稣的名。平约瑟，你完全得赦免，因为神赦免你。我赦免你，奉耶稣的名。你原谅自己了吗？我知道你原谅别人，你原谅自己了吗？在原谅自己之前，内心一直有内战，你不会发现你在惩罚自己。屏幕师，你不觉得这会在教会里面造成放纵吗？如果有人听见自己的罪得赦免了，就像你说的，耶稣看见他们的罪全在杯子里一口饮尽，你告诉大家每天都要喜乐，因为罪得赦免，这样不会导致放纵吗？不会。一起看在最后我想一下，诗篇130篇。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大卫说，主啊，就察一词是记账用的词汇，在希伯来文里记录账目。若你一一记录我的罪，一个一个像记账一样，主啊，我哪能站得住？谁呢？不管是哪一个牧师也站不住。我并不反对头衔， 坦白说，我去国外时不喜欢介绍自己或是到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有时候因为会议需要，但是我只会说我是平约瑟。还记得我住过一个饭店，他们不知道我是谁。有一天走过，有人问，你是牧师吗？我说是的。我就知道你是牧师，这是很多年前，我还不怎么出名。我看着他说，我才刚当上牧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的教会打电话来，要请平牧师听。你知道吗？我猜想你是神的仆人，因为你的脸上发光，在你走过的时候。我说，主啊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愿这成为我的见证。到底会如何？若你要有头衔才可以，那么有一天你没有头衔了呢？有一天你只是简单的你，你很宝贵，知道吗？耶稣离开天上的荣耀为你下来，所以圣经说，神饶恕你所有的罪，诗篇130篇，请看，好让一起看，你若就查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大卫说，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要记得，当我们知道罪得赦免，绝对不会使人轻忽罪。这是圣经说的。你每天越是意识到你的罪得赦免了，会产生对神的敬畏、尊重还有爱。救主付上何等的代价，在十字架上何等的代价。我告诉你，有些人你还在想这几亿现金，哦，真希望我有。你在十字架上拥有的，嘿，各位，你在十字架上拥有的超过几十亿的现金，超过太多太多了。哈利路亚。不止如此，神清除你的罪，一辈子的罪债，原谅了一切所有的罪。所以我们不是知道多少罪被赦免多少罪，这样不会有安全感。我们的赦免是根据他的恩典，他丰盛的恩典。有收获吗？ OK， 你收到了吗？请在场的各位举起手，还有在父堂的，不管你在哪儿，说，天父，我相信我所有的，我一辈子的罪都清除了，都洗净了，得赦免了，因耶稣宝血，荣耀归你，尊荣归你，我得许多赦免，所以更多爱你。请把手放下。有一些人在这里的，透过电视收看的，罪还没得赦免的，你不必做什么，只要相信，相信被宣告的福音。那好消息就是耶稣支付你非常大一笔的罪债，他不只是还清了，他付出的是他所有的宝藏，他的丰盛，还有他的公义进入你的生命。在新加坡，许多人不明白神的亿万富翁每天都在他们中间。耶稣真的把他的财富、他的产业赐给了你，每天都要看见耶稣为你成就的，那赦免多的，他的爱就多。朋友们，若你想要得被赦免，你想领受耶稣基督成就的，你想要良心上那沉重的罪债能够被移除，若你想要听见神的声音，在里面的声音带领你、安慰你、引导你，很精准的，若你想经历永恒的丰盛的生命， 现在就跟我一起祷告，说亲爱的天父，大家说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，早在我认识你之前，你差派爱子耶稣基督，他完全知道我一生的罪，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，他父亲了，感谢你已经父亲了，取代的是赐给我他的产业，他的公义，他的圣洁，他的智慧，他与你的同行，我全部领受。我感谢你天父，我领受你圣灵，我的罪都得赦免，我生命的每一天都赞美你，我已得赦免，奉耶稣的名我宣告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阿们。赞美主。在场各位请举起双手，不管你在哪里收看，神对亚伦说要用这些话来祝福百姓，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神的祝福赐下力量，产生健全在你的生命中。当我祝福你，你感谢神，这些话正塑造创造你和你家人的下一周，主要以亚伯拉罕的福，生命记28章的福祝福你，主的脸必光照你，赐你恩惠，赐你恩宠，神恩宠的阳光很强烈，照射在你身上，不管到哪里，你都是身边人的祝福，不管到哪儿都是祝福，祝福必在某处发生。主保守你，保护你远离恶事，主在这一周保护你，远离疾病与病痛，远离危险与意外，远离所有黑暗势力，因有主耶稣基督保险，主向你扬脸，我要你看见他在这周微笑着，耶稣父亲一切神得着荣耀，因基督成就的，所以他会对你微笑，赐你 shalom 平安、健康与健全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。